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我们请来了燕西姐妹。燕西啊，知道啊，你真的在教养孩童方面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呢，你也特别的是开课程啊，来帮助很多的家长，都从你那里通过课程受益匪浅。那今天我们主要不是来谈你的在教学这方面的课程的一些事情，我们主要来谈谈你的人生经历。知道你现在是一名基督徒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信仰呢？
说到接触基督信仰，我觉得我特别感恩，在我儿子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哪里买到了一本圣经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好，当时并不懂，就是拿回家以后每天晚上给孩子讲故事，可是我发现讲到后来我看不懂了我儿子更听不懂了所以我们就把那本书就放在抽屉里。我们移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朋友就跟我说，哎，你愿不愿意去教会啊？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对于圣经我有那么一个概念，我不懂，于是我就说啊，我愿意去，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教会。我们去的那个是个西人教会，唱的赞美诗啊都是英文的。刚开始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接触这方面也不多，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走到那里听着大家在唱的时候，我在那里就情不自禁的就泪流满面。姐妹就在边上说，每一次我就看你站在那里，就看着你在那里落泪，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应该当时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在你身上哈。
对，其实我觉得神是有一步一步带领的，因为在移民的过程中，很多家庭带来很多不同的压力。对于我来讲，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我带着孩子到温哥华里来，
很多妈妈都是这样，
很多妈妈是这样。然后家里面的父亲是留在国内继续挣钱养家，那么其实这时候一个环境的改变，还有生活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肯定是有的，然后还有母亲会独自面对成长中孩子的各种困难，那时候所有的压力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神带领我去了教会，我不仅仅是说赞美诗给你的感动，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有主日学，有查经小组，那么有弟兄姐妹的关心。那在那个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很有安全感的人，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移民的环境下，会非常的觉得自己飘，仿佛就像一名叶子，这个叶子没有着落。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在圣经里神带领我找到那份平安，可能刚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每一周的聚会，每一次的查经，上帝给我了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生活的挑战还在那里，我一直相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不懂为什么，但是我相信冥冥之中是有神的，但是这个神是怎样的我不明白。我特别感恩，而且就很自然的，也没有任何抵触的去了教会，这样一步一步的信主。但是实际上在我家里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母亲当时跟着我们一起过来，但我母亲是反对的。
老人家反对，
老人家反对的，她觉得好容易周末了，孩子好容易睡个懒觉，你干嘛 一定要带着他去教会呢。
对
啊，而且他觉得那个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
迷信。
对，他觉得那个是迷信。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大的一个挑战，每当我带着孩子去的时候，我母亲是非常不开心的，是这个是我的挑战。对对，但是我不管，我坚持带孩子去。
我很感恩。那为什么要带着孩子去呢？
真的，你这句话凯传你问的非常好，让我有一个思想，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去呢？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觉得我走进神是好的，因为我们做母亲的心总是想把好的一起带给孩子，我想这个是答案。
真的，你说的对哈，很多妈妈她都懂这个道理，我要把孩子放到教会，目的是我想让孩子好，可是她自己却到别的地方，比如买菜啦，跳舞啦，或者去别的佛堂拜拜啦，
这样子。
哎，但是她为什么要把孩子放到教会呢？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哈。当时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信仰是好，我要给孩子，我也要。
是的，我也要，这是肯定的，我也要。在移民过程中家庭的压力很大，孩子父亲在国内，那我跟孩子父亲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不协调，那么移民家庭长期的分开本身对家庭就有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我来讲这方面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的孩子移民过来的时候12岁，已经开始了青春期，其实我们那时候也不懂教育，我们做父母都是不持证上岗，没有任何训练，然后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
对，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过来的，
爸爸妈妈就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当然可以，我肯定没问题教育好我的孩子，我那时候也是非常自信的。可是遇到了这个孩子的青春期的各种困境啊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淡定了，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温柔的母亲变成了怎么讲一声吼 啊这个
虎妈。
对，虎妈，对吧，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连你自己可能都不是那么喜欢你自己了。有可能
你那时候是这样。
我觉得我是中国人讲的，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对呀，
我们把你带出来是为了你好，我们严格要求你是为了你好，我管教你我骂你是为了你好，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和方式在教养孩童。但是其实在这几年我在做家庭教育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我们在伤害他们。
哇，这个话题真的是比较触目惊心啊。
对的。
我没想过啊，其实我们常常挂在口头的就是儿子啊女儿啊，我是为你好，对吗？我怎么骂你，那我怎么不会去骂别人呢？我为什么就骂你呢？
这话我说过。
我们常常这样讲，这个有什么错吗？
其实我们要知道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他的情绪荷尔蒙有变化，那么他的情绪会变得起伏不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也会有更多的他自我的意识，家长在怎么样的让他接纳你对他好是用好的方式跟他传达。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关系，人在社会上就是对社会的认知和行为是来自于他跟世界的关系，比如说他跟你父母的关系啊，他跟老师跟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的行为。他如果关系不好，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叛逆，特别让别人眼里看这孩子怎么特别糟糕的一个孩子，那是因为他跟这些世界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如果能够把眼光不再放在孩子这些不好的行为上，我们放到他们这些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可能就能帮我们找到答案。
那其实以后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话题在这方面哈。
是的，
特别希望啊，燕西姐妹能够常常来做客我们这里。但是我还是想把话题继续引申下去，那你和孩子都去到教会之后，你和孩子是否都接受了信仰，真正接受信仰？
真正接受信仰，其实我跟儿子特别感恩的，我每一次分享我都会说我跟儿子是站在一个水池里一起受洗的。
哦，这太特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起来还是因为我的胆怯，我觉得神 有很美好的计划的，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全部的新人的教会，所以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分享自己的见证，那分享见证大家会站在那个准备受洗的水池子里用英文分享自己的信主的经历，那个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要在那么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又要站在水里还用英文讲，我就跟我的那个一个小组的姐妹说，哎呀，我说这个是让我特别担心的，
所以不想受洗。
对，所以可能就这个还阻碍了我受洗你知道吗、哎、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没有信心啊，因为这个语言的困境、
啊、
或者是面子的问题。那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没有关系，她说我们先去上受洗学习班，所以我就去上，她而且陪着我。当有一次她告诉我说，燕西我不能陪你了，因为我妈妈今天啊要过生日，我要陪她去过生日，她说要不让你的儿子来陪你吧。
结果儿子那时候多大？
儿子那时候大约十五六岁吧，十六岁。对，然后我就跟儿子去说，我说妈妈今天朋友不能陪我了，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上这个受洗班啊？哎，他还不错，他也愿意跟我一起去。很有意思的就是接下来的几次受洗课每一次他都陪着我去，而在课堂上有很多学习很多的讨论他也参加进去了。当最后我们班级结束的时候会问大家，你有没有准备好受洗啊？你愿不愿意受洗？我儿子说愿意，
他是为了陪你去听受洗课，最后他自己也愿意受洗了。
对的，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计划、哦、
真的。而且是那个年轻人是十四五岁的、嗯、或者十五六岁，是很叛逆的时候。
对，我其实开始是想让他受洗的，但是年轻人呢就觉得我知道受洗是好的，但是我不那么着急。当他这样以他一个帮助者的身份来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能神给了我们更多的祝福，提醒我们家长，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适当的示弱，
嗯，
是不是也是更好的。
真的啊、嗯、现在就是能够学到一招我们要示弱。
嗯，
是。
后来呢怎么解决我们这个见证分享的问题呢？他写他的见证，他是英文的，我写中文的。那么我在水池里我讲一遍中文，然后他帮我从头到尾翻译，然后他再说他一遍自己的见证。在那个水池子里我们的牧师讲，他说这是我们教会听到的最美的双语的见证。
太棒了非常感恩，就是儿子和妈妈同时啊获得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真的太神奇了。
而且这种，我觉得这种灵里的连接是一生一世的。
对呀，就好像妈妈和儿子同时重生、一个新的生命，那将来在永恒里可以拿到这么宝贵的礼物的时候，永远都会想是我和妈妈我们当时同时拿到这个永恒生命的礼物的。
对，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感恩的。当时其实自己这么走过来懵懵懂懂不懂，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这个家庭最好的祝福。
那知道后来你一直陪伴儿子，而且儿子也非常棒啊，他好像进了哈佛是吗？
啊，对，他研究生是进的哈佛。
很多家长都说，哇，你这个妈妈当得太出色了，你怎么把你的孩子能够教育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怎么能把我的孩子也培养进到哈佛呢？
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会比较关注他的专业取向，比如说他去到哪个好的学校。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妈妈，在这个严格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恩典把他带到了教会。他遇到很多挑战，他没有办法，妈妈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知道可以干什么呢？他知道可以祷告。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他参加这边的一个钢琴比赛，其实从家里开车过来参加这个钢琴比赛，一路上他手冰凉，还冲了个热水袋，说要那个手否则僵了弹不了琴。结果到那以后他还是很紧张，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吧。那时候只有十五岁，在那个时候他知道神和他同在。其实从小交给他去交托， 交给他去倚靠神。所以在那一场的比赛中，他那么紧张的状态下，他还拿了个第一名。后来他已经18岁以后，他去了大学，去了美国。我后来回到中国，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大家能不能想象，你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孩子给你的电话，是不是
太恐怖了？一定有事儿，
而且很大事儿。哇，我儿子在电话里哭，刚刚大学一年级，就跟我说：“妈，我被那个人家一个车撞了。”
哎呀，吓死了！
吓死了！我马上问：“什么车呀？”他说：“是一个老外骑个自行车，还好是自行车。嗯”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呢，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地方有个山坡，老外骑个赛车很撞的，把他整个人撞飞出去了。
哎呀，也很严重啊，
也很严重哎。然后他腿也受伤，脸也受伤。他说：“妈妈，我疼死了，我现在都流血，我怎么办？
快疯了，
我快疯了。”但是我真的感恩，感谢神。在那一时刻，我跟孩子说：“儿子，我们一起祷告吧。”特别感恩，我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让你所经历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这一路感恩的祷告下来，孩子从那个非常起伏不定的情绪安静下来，然后我也安静下来了。我觉得就在那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电话，我虽然不能抱着孩子，但是神替我拥抱了孩子。当我放下电话快结束的时候，祷告完，儿子说：“行，妈妈没问题了。”警察来了，我就跟警察说。
嗯，
我觉得我们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他功课上的挑战也好，生命中的难题也好，神会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其实这么听来，就是真正我们家长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他怎么样能够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这个大前提下，他未来的人生，他的工作，他的学习，或者甚至他未来的配偶，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了。
是的，
有很多的我们中国的家长，他们也懂得把孩子带到教会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把孩子送到教会之后呢，比如说他们发现，哎，星期天孩子有舞蹈课，或者是有滑冰课，或者是有所谓的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些赛事，他们就放弃了让孩子去教会敬拜了。你觉得他们的这种观念究竟在你的想法当中，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么样来选择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这种冲突，因为孩子的学业啊，功课各方面，然后跟教会些方面有了冲突。其实我们不能绝对的说完全放弃你的学业，但是我觉得在你大多数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你其实父母的选择是在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当我们父母知道在某些大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知道属灵的生命是我们更重要的时候，那孩子也会 follow 你，会跟着你这样做。那假如你只要一有事儿，首先放弃的是教会的事儿，然后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安排那个安排，那可能孩子跟你一样，他也会放弃。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大的方向，首先我认为是父母应该做好这样的榜样。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观念，是说你的学业，你的比赛，或者说天气好我们去外面玩，这样的活动是更超出教会的侍奉或者教会的敬拜，还是敬拜是第一位的？
对，
那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父母他们把孩子带到教会的目的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听话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就会听我的话。
对，很多家长也是，的确，凯传你说的
对
吗？对，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说我想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实际上孩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人格个性。那我们在他成长过程中，我们给了他信仰，但是我们同时家长又要拿回一些东西，就是你得听我安排。
对，
但是其实孩子并不是这样的，他有他自己的信念， 当他信念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就像我的儿子去读大学之后，他住了那个学校的宿舍，他是两室一厅的，
嗯，
他的房间是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他是吸大麻的，因为在加州吸大麻是合法的。所以当你想象一下，一个家长，你知道你的孩子每一天都生活在一个吸大麻的一个孩子的环境当中，而且这是不能变的，你会怎样？
很担心啊，怕自己孩子染上怎么办？
对啊，你怕你自己孩子跟他们学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建立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是培养孩子的品质和信念。当他信念有足够的根基的时候，出去了我们才不担心，我们才不害怕，因为我们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辈子，对不
对,
对，
像这种情况妈妈马上飞到美国，我就住在你身边了，
或者这个重新租个房子出来，
对，通常我们就想这个辙嘛。
但是实际上很多事情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建立心底的信念。
嗯，
那么心底的信念来自于什么？就是从小带着孩子去教会，这仅仅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父母自己在生活中去行出来，做榜样的力量。
哎，这个太好了，就是要提醒我们，不是我们用嘴来教孩子，你要信，你要信，你要做好事，你要有高的道德标准啊，上帝看着你呢，但是上帝是不是看着我呢？那我做妈的就没关系了，我想去就去，我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我想安排什么，我认为我的孩子学业更重要的时候，我可能就不要上帝了。所以孩子也是很明白的，他看到那你今天让我信，明天你的做法是这个根本没有，
对，那个更重要，对不对？
对吗？那到底是神重要还是这些世俗上的事重要呢？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考验哈。
山巅，我来问。
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